汇集世界之声，再现天下真实。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洪威。今天我们为您广播的内容是德国法庭确认德国警察侵犯法轮功学员人权。2002年4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访问德国期间，发生了德国警察在中共压力下对法轮功学员采取了侵犯人权的行为。比如，一些和江泽民住在同一个旅馆里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从房间里赶走，法轮功学员被禁止通过一些特定的区域，有法轮功标记的轿车被检查后并被扣押数小时，法轮功学员的横幅被警察抢走。2003年4月，法轮功学员对德国内政部和四个联邦州的内政部提出确认起诉。2006年2月1日上午，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市行政法庭判决江泽民2002年4月访问德累斯顿期间，德国警察对德国法轮功学员王静女士采取的行为是非法的。王静女士，您能不能向我的听众谈一谈当时的情况呢？
那是在2002年4月11号，江泽民正在访问德累斯顿。我是在下午5点到6点之间去一个叫百瑞的饭店，因为江泽民他会在那儿用晚餐，所以我想在那儿可能能够见到他。那么他作为这个镇压法轮功的元凶的话呢，我呢希望到那儿去抗议，希望他停止镇压法轮功。那在路上呢，我被两个德国警察拦住，被他们要求出示证件，他们还把我的护照上的个人信息呢记录下来，并且要求我离开那里。
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当时我感觉心里非常不舒服，因为那个时候呢，在江泽民所到的每一个城市，我都看到了或者是听说法轮功学员被赶走，就其中包括我这样的情况，在大街上走着就被这个警察呢出于所谓的安全原因给赶走了。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违反法律的，应该得到纠正。
那么在今年2月1日德累斯顿的行政法庭对这个案子的判决是否使这件事情得到了纠正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法庭上是纠正过来了，因为法庭呢判了警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个，警察要求我出示证件是错的。第二，警察记录下我的个人资料是错的。第三个呢，警察要求我离开是错的。
在接到了这个判决之后，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呢？
我当然是很高兴了。那四年前德国政府因为警察屈从于这个中共政权的压力，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合法人权，这就等于做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帮凶。作为德国这样一个推崇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说，这个是一个耻辱。我非常高兴这一次德国法庭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这个法庭裁决呢，给德国政府和警察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不能屈从外来的专政政权的压力，放弃自己的原则。
在其他城市发生的德国警察侵犯法轮功学员人权的事情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当时是牵扯到了四个州还有这个国家内政部的问题，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先是写信给警察和内政部写信，希望我们能够面对面的直接对话解决这个问题。柏林的管内政的副市长两次和我们学员对话，下去以后呢，他调查了一下，确实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就是有的学员呢被警察赶走，后来他就写了一个道歉信，就是公开道歉呢。信里边写着这种警察的这个行为是违法的，是一种歧视，而且他也保证以后中共领导人再来的时候呢，这种事情不再发生。那我们觉得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就没有起诉柏林的内政部。但是另外的三个州的内政部还有德国国家内政部，虽然我们呢写了很多的信，而且和警察或者说是内政部的管这个警察那方面的负责人谈过话，但是他们呢并没有这个诚意说是要写一封道歉信，就像刚才柏林内政部那样。所以我们就在2003年4月，在确认起诉的一年有效期之内，把另外三个州的内政部和德国国家内政部告上了法庭。在过去的几年里呢，除了萨克森州，也就是我的这个案子发生的这个州，其他的各州呢，还有这个国家内政部呢，都在法庭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了和解。那么这些德国方面呢，都做出了公开的书面道歉，并且承诺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 这种侵犯法轮功学员人权的事情不再发生。那比如说在柏林，因为经常有国事访问，那么柏林的警察局还请法轮功学员去做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的报告。当时呢，很多这个高级警官都去了，在报告会上呢，法轮功学员讲了这个迫害的情况，而且还放了自焚真相的录像。那么很多警官的反应是很强烈的，他们说如果说他们要早看到了这个录像，他们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了。
德国是一个崇尚民主法治的国家，为什么警察当时会这样对待法轮功学员呢？
那我想有两个原因了。第一个是中共造谣，比如说德国刑警局呢，在事后给法院提供的文档里边显示，中共在江泽民到访之前就通知说法轮功计划搅乱江泽民在德国的访问，而且他们还说不排除法轮功学员有暴力行为。那么当时德国警察呢，他虽然知道法轮功学员一向是和平的，但是呢通过德国的法轮功学员的讲清真相，其实德国方面已经非常清楚江泽民就是镇压法轮功的元凶，而且镇压还那么残酷。德国警察呢，他确实不知道法轮功学员他会对江泽民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样呢又加上中共的这方面的谎言呢，不明真相的德国警方啊确实有一些紧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德国出于经济利益屈从于江泽民的要挟，每一个中共的头子到外国来都带着大批的订单，他们一旦不满意的时候，你比如说他们不想看到某一个抗议人群，那么他们呢又不可能像在中国那样把这些人抓起来，因为这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他们就会对这个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说如果我们再看到这个人群我们就回家了。那这样的话呢，有些国家就会出于这个经济的考虑屈从于这个中共专政的要挟。很遗憾，德国当时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那么江泽民那次访问德国期间，德国警察是否看到法轮功学员有过激行为呢？
那我们可以从德国联邦刑警局后来提交给法庭的档案里面看到，还有联邦内政部刑事部2002年10月份的一份声明中都写着，基本上可以肯定国事访问期间法轮功练习者申报的集会游行始终是和平的，没有引起干扰。
当时德国警察在中共的压力下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为什么你们拖至一年以后而不是马上向法院提出起诉的呢？
当时我们并没有马上提出起诉，而是在一年以后才提出的确认起诉。因为我们呢是想，如果说这件事情呢能够通过对话解决，能够通过对话让对方，就是让德国政府和这个警察认识到他们的错误，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以后呢可以保证不再犯这样的错误，那么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把它告上法庭的。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德国的警察和内政部，而是因为中共政权的要挟，中共政权的压力。那么德国政府它这一次是一种被动的一种帮凶的这么一种角色。我们就觉得作为民主法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心里是明白什么样是对的，什么样是错的。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善心的去和他们讲我们的情况，他们是应该能够理解的。具体到我这个案子来说呢，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有一些学员给萨克森州内政部写信，讲这个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还有整个江泽民访问德国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我在这个事发以后四个月，和两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呢去萨克森州的内政部，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们约见时间，我们就这么直接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碰巧呢又碰到了这个他们的新闻发言人，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事情都讲清楚了。他把我们的信呢还有我们提供的资料也都传上去了，但是后来我们就一直没有消息了。那么我又通过律师呢表达了我们想和这个萨克森内政部里边管警察的负责人对话的愿望，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同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2003年4月的时候把萨克森内政部呢也就告上了法庭。
那么这个萨克森州的案子呢，我这件案子算是已经结案了，但是还有两个案子在，可能会在不久以后还会要开庭审理。
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